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前不久，我和我的丈夫带着小女儿巧巧，以及和她年纪一样的教会的一群刚上大学一年级的新鲜人，参加了一场越野马拉松比赛啊。这场比赛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路线很特别，是沿着一座非常漂亮的山啊，沿着这一条山路呢往上跑哦。因此虽然很辛苦，但是沿途的美景可以尽收眼底哦。这群孩子都是在都市长大的，第一次有这样的机会参加这样一场非常特别的马拉松比赛。而在回程的路上啊，他们在车上实在是非常的兴奋啊，因为每一个人都完成了比赛，姑且不论成绩，但是他们觉得不虚此行，因为他们实在感受到了上帝创造大自然的奇妙。而在车上，当他们看见夕阳余晖，有一位孩子就说道，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天父实在太神了，怎么会有这么美的景色呢？是的，青少年的用语啊，很有趣。他说，我们的天父上帝实在是太神了。我听到他这样的形容，觉得很感动哦。这些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孩子，他们看见大自然的美妙时，可以从内心深处发出对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天父上帝的颂赞。纵使这些孩子求学的过程中，教科书告诉他们这世界是进化而来的，不是创造而来。然而我相信，从小他们在教会、在家庭当中所受到的教导，以及圣灵在他们心中运行，因此他们一点都不怀疑，这是上帝的创造大能。亲爱的书香家人，读书很重要，听书也很不错，但是有时间的话，还是要到户外去走走哦。透过欣赏天父上帝的奇妙创造，我们的心胸可以更开阔，我们的眼界也可以更高更远，而我们的身体呢，也可以借此锻炼一下，身心灵都可以更健壮。好，接下来一块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生爱所》。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上帝的创造大能，经文在罗马书第一章20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一章20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罗马书第一章20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上帝的创造大能， 每种生物都有一套特殊的求生手法。就拿乌贼来说吧，它擅长游泳不说，游泳技术也别树一格。它最拿手的是利用圆筒状的身体挤压海水产生出来的力量，让它像火箭般的神出鬼没。它体内挤出的水流在海底产生飞沙走石的功效，让藏匿在沙内的虾子螃蟹无所遁形，而成为它的猎物。不过强中还有强中手，乌贼的劲敌若觉得它太过嚣张，前来威胁到它的时候，乌贼不得不赶紧更换身体的颜色来防御劲敌。若说乌贼是出色的魔术师，实不为过。它时而呈淡青绿色，时而呈橙色，时而连续不断变色，把敌人耍得团团转。最后，它还有一项绝招，释放烟幕弹。乌贼肚子内有一个生产墨汁的黑囊，只要敌人逼近，它便随时释放烟幕弹来对付它。值得一提的是，它这一招很妙，所释放出来的块状墨汁外形酷似乌贼本身，敌人不察，误认它在瞬间变成漆黑的保护色。等到一经接触，烟幕弹蹦开来，把海水弄得乌烟瘴气，乌贼则趁机逃脱，甚至还狠狠地反咬对方一口。妙的是，此种墨汁虽能够麻痹敌人，却不至于污染海洋生态环境。试想，一只乌贼能在5秒钟内使5.5公担的海水混浊，一群乌贼产生的黑势力就更可观了。无怪乎连巨大鲨鱼也对它无可奈何了。乌贼之连续更换身体颜色的本能，实在是人类最先进的科技所望尘莫及的。我们能不由衷赞叹造物主的大能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的创造奇妙可畏，有谁像你铺张穹苍，陈设星宿，创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我心发出颂赞，愿世人都伏在你的全能之下，认识你这一位创造万有的独一真神。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接下来送给你这首诗歌，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创造天地所有，就有名利就利，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拯救百姓黄海当中，走干地，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差遣爱子舍己救人死里复活，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怀疑你能力。
你赦免罪过，洗净心灵，翻转生命，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每一天经历你的伟大洗礼，最小的事你都在眷顾指引，我的心思前向后赞叹惊奇，我一点不怀疑你。
创造天地所有，就有名利就利，
我一
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拯救百姓红海当中如走甘地，
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才选爱子舍己救人死里复活，
我一点不怀疑你。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昨天我为了一件很小的事，但是有很大的情绪，而且我这样的情绪不是对当事人爆发，因为我跟当事人的关系呢不够紧密。我知道如果我爆发了，我们两个大概呢就很难恢复我们的友谊哦。而我爆发的对象是谁呢？当然是最亲近的人呢、是最好的朋友，或者甚至于是我的丈夫哦。然后呢，这事后就开始懊悔哦，觉得非常的羞愧。对于引起我的情绪的人，我是一个建造樊篱的压抑者，我决定对他保持距离。而对于能够包容我、接纳我、我所爱的人、最亲近的人，我却是一个事后羞愧的爆发者，因为我把情绪发泄在他们身上。当我只凭我的感觉，让我的情绪掌控我，而不是指示我的时候，我就变成了一个失去理性，而且是不可理喻的人呢。是否有时候你也觉得自己是一个无法掌控自己情绪的人呢？ 你知道什么是你的原始的情绪吗？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启示出版社所出版，由丽莎特克斯特所写，蔡世伟所翻译的《与情绪和解》，在冲突中做出明智选择，维持和谐的关系。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六章，压抑着把情绪往内吞，最后一个部分，作者要告诉我们如何来感觉你的原始情绪。另外，我们还要进入这本书的第七章了。第七章的主题是处理原始情绪的五步骤，一起来看这一本《与情绪和解》。我想再写下1970年代超红歌曲《感觉》这首歌的时候，莫里斯·艾伯特一定有什么心事。他写：感觉，一切都只是感觉。在这首心碎的情歌里面，感觉这个词支配了一切。事实上，几乎每一行里都有感觉这个词，一遍又一遍。的确，这首歌真的仅仅只是感觉而已。这跟我们的世界多么相似啊！不管我们处理的是爆发还是压抑的情绪，终归要回到我们当下感受到的原始情绪。这些情绪可能会很棘手，但我祷告这些章节已经显示了策略性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不要爆发或是压抑。我们务必要一直谨记，感觉应该只是指事物，而不是独裁者。我知道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个真理，但我必须要反复听一件事情，才能真正把那件事情内化。神把这个真理放在我眼前的另一个场合，出现在一个早晨，我在孩子上学的途中。我的一个孩子不太喜欢天还没亮就起床准备上学，而且不是去年戏剧化的躺在门前台阶宣告说逼小孩上学已经正式成为虐待儿童的行为的那个孩子，不是，这次是他的姐妹。在这个如此令人愉悦的早晨，在上学的路上，我们有了一段颇为亲近的时刻。当时我正在跟他解释说他的行为是不被接受的，而且会有必须承担的后果。我喜欢后果，因为只要让后果大鸣大放，我就不用大吼大叫了。总之，在这个温柔而亲近的时刻中，这个孩子表明，有些早上我就是不想要表现良好，如果我的感觉不好，我的行为就不会好。感觉，一切都只是感觉。我希望按一个按钮就可以控制自己生命里的配乐。如此一来，当我们把车子停在学校前的时候，我会大声播放这首歌，好用非常戏剧性的方式来强调我的论点。当然，我没有这么做。我看着他，脱口说出一段充满智慧的言语。那段话太棒了。所以把那个快乐的小女孩送下车之后，我马上打电话给朋友夸耀一番。我是这么说的：孩子啊，你要明白，感觉是指事物，不是独裁者。他们可以指出你的心当下在哪里，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有权利去控制你的行为，并且对你颐指气使。你不只是自身感觉的总和，而且你绝对有能力去运用耶稣给你的小礼物，那个小礼物就叫做自我控制。我相信他眼镜下的眼神以及那声拉长音的妈妈，代表他与我的那段早晨的小说教产生了连结。然而无论他到底有没有，我自己倒是彻底跟这个真理产生连结了。我非常确定这个真理直接来自圣灵，而且对我个人的意义不输对我女儿的意义。当你正在管教自己的小孩时，神在你耳边对你说：说得很好，我希望你自己也有听进去，这样就可以把这个真理应用在你的人生里。难道你不爱这样吗？ 当我的情绪反复无常，到头来我总是觉得自己像是先知耶利米描述的那个人。耶利米书第十七章五到六节说，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没错，当我放任感觉对我颐指气使，并且只想靠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处理问题时，我就像是一株被晒焦的杜松，活在无人居住的简地。但是不要误解我哦，能感觉是一件好事，感觉是指事物能够诚实地评估自己的感觉与感觉的成因是好的。我们需要衡量自己的心，才可以更深刻地处理、澄清与理解我们的生命与关系。但是在处理生命的时候，神不只给我们一颗心，他也给我们一颗脑袋。在这颗脑袋里，真理是至高无上的。用这颗脑袋，我可以抑制自己的心。我们务必记得耶利米书第十七章九到十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我们不只是自身感觉的总和，我们不只是事后羞愧的爆发者，或是责怪别人的爆发者，我们不只是建造樊篱的压抑者，或是收集石头以待报复的压抑者。确实，我们不只是如此而已。我们是神的孩子，生来就是要带着灵魂的健全，走在真理的道路上。第七章，处理原始情绪的五步骤。如果我突然间想要家里的每个人都为了整洁而保持高度警戒，我会邀请一位客人来家里住几晚。如果那个客人碰巧是我妈，哦，那我就会变得有点神经质。不是因为她的来访，她的来访让我很兴奋，而是因为我想要让她看见我过得很好，我没有把一家子养在猪圈里。在我还是少女的时候，我妈总是把我的房间形容为猪圈，所以当我妈进城，有两件事情非做不可：一，我一定要修眉毛；二，我一定要开车到百货公司去买一些新浴巾供她使用。我家里有五个小孩，还有三只狗。还记得我在第一章讲到的浴巾的问题吗？我真的很努力确保房子可以让妈妈看得顺眼。我甚至让冰箱充满刚切好的水果，并且确定他床单上的狗毛全都被洗掉了，很了不起吧？一切都很顺利，妈妈甚至夸奖说，我把楼下弄得非常整洁，真是天赐鸿福。然后他上楼准备在他的房里安顿下来，突然间，一个我不会太快忘记的问题从楼上传下来，在我的耳边响起：丽莎，小孩子的浴室里怎么没有马桶座圈呢？什么？妈妈，你说什么？什么意思？我心跳加速，满脸通红，而且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地跑上楼去。嗯，朋友们，我只能说，原本该有马桶座圈的地方只剩下碗状的陶瓷。我的女儿们自己负责她们浴室的整顿，所以我哪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呢？当我向小孩问起这件事，他们轻描淡写地说，哦，对呀，那样子已经差不多一个月了呢。一个月？主啊，求你帮助我。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体内某种东西转变了。突然间，我最优先的动机是向妈妈证明说自己确实持家有数，虽然说我显然没有。在妈妈待在我们家的剩余时间里，我对孩子变得很暴躁，控制欲也格外强。在我妈面前，如果他们忘了说请或是谢谢，我会给他们不符合比例原则的后果。在我们相处的那两天里，我对孩子们的一切举动都变得超级挑剔，同时神经质地想要准时， 并且让一切细节都有条不紊。到了最后，我甚至连对我妈都没有好脾气了。这种坏的动机真的很能让我抓狂。所谓动机，我指的是我的欲望，驱使我行动、反应与生活的那些感觉。大部分的时候，我是个拥有好动机的好人，但并非无时无刻。当我把生活的重点放在自己身上，并且希望自己在别人眼中表现不错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那些时候，我的动机就会腐坏。圣经在指出此处的问题时颇为直言不讳，说这是邪恶的欲望。哦，我完全不喜欢这个词。对于我正在处理的东西来说，这样的用词有点太重了，不是吗？然而我的内心深处知道真相，逃避现实并不会改变现实。唉，我想我应该要再说一次，逃避现实并不会改变现实，而我真正想要的是改变。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启示出版社所出版，由丽莎特克斯特所写，蔡世伟所翻译的《与情绪和解》。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爱、喜乐、生命。我们今天从《与情绪和解》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六章压抑着把情绪往内吞最后一个部分，也进到了第七章处理原始情绪的五步骤第一个部分了。在下一回我们要从第七章中看到的是作者要告诉我们如何把心放在神的力量之流里啊，这个流就是河流的流，希望你不要错过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远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